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楚无量，字鸿度，是杭州盐官人。幼年时跟随沈子正、曹福学习经书，专心钻研古代典籍。他家靠近临平湖，有龙出现，人们都跑去观看。楚无量当时还年幼，读书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众人对此感到惊异。他尤其精通礼和司马光的史记，考中明经科，多次升迁后任国子博士，改任司业兼修文馆学士。唐中宗将要举行南郊祭天，下诏制定礼仪典制。当时祝清明，郭山运建议让皇后担任亚县，楚无量与太常博士唐绍、蒋清绪坚决反对，认为郊祭是国家大事，其中折中标准没有比周礼更好的。周礼说冬至在元秋祭天，不配以地神，只以始祖为主，也不配以先比，所以皇后不能参与。另外大宗伯说，凡是大的祭祀，王后不参与，就由人代行进献豆鞭然后撤去，这说明皇后不应协助祭祀。还有内宰的职责说，大的祭祀王后行冠献礼时则协助拿着摇爵，祭天没有冠礼，可知这是宗庙祭祀。金车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种服装和五种车子，没有王后祭天的服装和车子，这说明王后不协助祭天。只有汉代有天地合祭，皇后参与祭祀，这是末代亵渎神灵的做法，事情不见于经典，不可效法。当时左仆射韦巨源支持祝清明，所以楚无量的建议被搁置。楚无量因母亲年老辞官，唐玄宗做太子时又任命楚无量做国子司业兼侍读，他撰写《益善记》进献，受到优厚的礼遇。太子在国学举行式典礼，命他讲解经书，他提出论点，树立要义，广博敏捷而善于辩论，被晋升为迎亲光禄大夫，赏赐十分丰厚。等到玄宗即位，升任左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封舒国公。因母亲去世解职，皇帝下诏让州刺史薛莹吊唁祭祀，赏赐物品，增加等级。他在母亲墓旁建屋守丧，有鹿侵犯他所种的松柏，楚无量嚎哭着对鹿说，山林中不缺食物，你忍心侵犯我坟头的树吗？从此群鹿驯服，不再侵犯，楚无量终身不吃鹿肉。守丧期满，被召回恢复原官。因他年老，允许他随仪仗慢慢行走，又为他准备腰舆，允许他乘坐入殿。他多次上书陈述朝政得失。开元五年，皇帝将要前往东都，而太庙倒塌，姚崇建议说，太庙本来是福建的旧殿，不应该停止出行。楚无量鄙视他的话，认为不值得听，于是上书说，帝王如果阴盛阳衰，祖先就会显示变异，现在后宫中不侍奉皇帝的应该全部放出，以回应变异，举荐贤良，抑制奢侈，减轻赋税，谨慎刑罚，接纳见证，洞察产于，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天地和谐，灾异就会停止。皇帝认为姚崇的话对，于是车驾东行。楚无量又进言说，从前虞舜巡狩时祭祀山川，遍及群神。汉景帝在乔山祭祀皇帝，汉武帝在九嶷山祭祀舜，汉高祖经过魏帝时祭祀信陵君墓，经过赵帝时封乐毅的后代，汉章帝祭祀桓谭的坟墓。希望陛下所经过的名山大川、丘陵坟眼，以及古代帝王贤臣在祭祀典籍中的，都下诏祭祀。自古承受天命的君主，必然兴灭国，继绝世，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所以保存别人的国家，比拯救别人的灾祸更重要，树立别人的后代，比加封别人的坟墓更重要。希望到东都后，收集录用唐初至今功臣中世袭断绝的，即使是旁支庶出，也都能继承封爵。皇帝采纳了他的话，就下诏让楚无量在平阳祭祀尧，宋璟在蒲坂祭祀舜，苏挺在安邑祭祀禹，由所在州的刺史参与进献，又寻求武德年以来功臣的后代延续他们的封爵。起初内府收藏的旧书从高宗时藏于宫中，分类混乱颠倒，楚无量建议抄写补录编排，以丰富秘籍。皇帝下诏在东都乾元殿东厢房分类整理，楚无量为主管。于是上表推荐文喜卫卢尊，江夏卫陆去泰，左监门律府骤曹参军王泽从，武治卫许楚弼分部教刊审定。卫尉设置座位， 光禄供应饮食。又下诏秘书省、司经局、昭文馆、崇文馆互相检查校对，搜求天下遗书以补充缺失。不到几年，四库书籍整理完备。皇帝下诏让群臣观书，赏赐储物量等人帛各有差等。储物量又说，贞观年间御书都有宰相签名于末尾，臣地位卑微，不足以玷污，请让我与宰相联名在书后提拔。皇帝没有同意。皇帝西还，将书籍迁到立政殿，改任修书学士为立政殿直学士，与京官一样参加朝会。又下诏让储物量到立政殿继续编纂前功。皇太子及四位王子尚未就学，储物量将《孝经》《论语》《五通》献上。皇帝说，朕知道了。于是挑选西长亨、郭谦光、潘元作等人为太子，诸王侍读。开元七年，太子在学宫举行齿咒礼，皇帝下诏让储物量升作讲学劝勉，百官观礼，赏赐丰厚。储物量去世，享年75岁。病重时对人说，以立政殿书籍未编完为遗憾。皇帝听到后悲痛哀悼，下诏对宰相说，储物量是朕的老师，如今永远离世，应该用优厚典礼。于是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丧事由官府供给。他所撰写的著作有100多篇。去世后，有人在书店得到他讲解《史记》《志言》的12篇进献，皇帝叹息，用500匹绢赏赐其家。起初，储物量与马怀素担任侍读，后来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博士侯兴果也入选此职。虽然赏赐频繁增加，但礼遇却衰减了。陆去泰历任左右补阙内供奉。王泽从是京兆人，最终任泗水令。许褚弼最初应制举，三次考中甲科。开元年间任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皇帝写文章常让他草拟。最终任中书侍郎，封东海县子。在中书省任职很久，当时李林甫当权，有人说许褚弼在记忆方面多有参与辅助。后来改名安贞。元旦，字行冲，以字显明，是后魏常山王素莲的后代。幼年丧父，由外祖父司农卿为基抚养长大。长大后学识渊博，尤其精通古书训诂，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通事舍人。狄仁杰器重他，他曾对狄仁杰说，在下侍奉在上者，好比富家储存物资以供自用，干肉、肉酱、肉脯、肉馍用以供应美味膳食，人参、白术、灵芝、肉桂用以预防疾病。您门下满足美味的人很多，希望能用小人充当一味药食，可以吗？狄仁杰笑着说，您正是我要隆中的药物，不可一日没有。景云年间被授予太常少卿。袁行冲因自己出于拓跋氏，遗憾没有编年体史书，于是撰写《魏典》30篇，既是详尽文字简约，学者推崇他。起初，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现石头，有牛迹马后的形象。魏收认为晋元帝是牛氏之子茂姓司马，以对应石符。袁行冲认为昭成皇帝民间既晋朝而受天命，只有这个可以对应。有人挖开古墓得到铜器，形状像琵琶，身正圆，没有人能辨认。袁行冲说，这是阮咸所作乐器，命人改用木头制作，装上弦，他的声音清亮雅致，乐家于是称之为阮咸。开元初年，被免去太子詹事，出京任齐州刺史兼关内按察使。他自认为是个书生，不是弹劾治理的才能，坚决推辞。入朝任右散骑常侍、东都副留守。四鹏王之子李志谦因仇人告发谋反，被考讯后屈打成招，牵连数十人，袁行冲察觉其冤，列状上奏得以赦免。四次升迁至大理卿，不喜欢法家，坚决辞去所任官职，改任左散骑常侍，封常山县公。充任使职检校集贤院，两次升任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在此之前，马怀素撰写书志，储物量校刊立政殿4部书，工作未完成，相继去世。下诏让袁行冲同时代替他们。玄宗亲自注释《孝经》，下诏让袁行冲作书，立于学官。因年老免去立政殿教书事务。起初，魏光成请求将魏征的《类理》列入经书，皇帝命袁行冲与诸儒集中议理作书， 将立于学官。于是引荐国子博士范行宫，四门助教诗敬本采集删节为五十篇，上报给官府。当时又丞相张说建议说，戴圣所录至今已近千年，与经书并列，不可罢除。魏孙岩开始根据旧书摘取分类相比，如同抄录拼接，诸如共同非议他。到魏征在家整理，才作训诸，恐怕不可采用。皇帝认为对，书留在宫中未发出。袁行冲认为是诸如离间自己，于是著论自我辩解，名为释疑。客人问主人，小戴之学，郑玄之著，魏氏却有堪感，这两种经书哪个更好？主人说，小戴里在汉末流行，马融作传，卢植合并二十九篇并作解，世间不传。勾党之欲兴起，郑玄在逃窜潜伏之中整理纷乱之典籍，虽然有所探究，但却无处咨询。鉴于政治有一百多条章句之徒，竟不曾省察。王素沿袭而作，多有攻击诋毁。而郑学有孙岩，虽然扶助正义，但条例之离，针砭时起，增加改动百篇。魏世贤众说冗杂，采众说之精简，刊正删削，书呈上报，太宗嘉赏，抄录赐予太子。陛下继业，应当遵循沿袭，于是命令诸儒甄别区分旧义。岂料章句之事，坚持旧说，压制不深，疑愚之心果于守旧。客人说，当局者迷，旁观者必清，有什么可疑而不申述呢？回答说，改一章句有五大困难。汉孔安国著古文尚书，族兄孔臧写信给他说，司马相如常恨俗如浮词，冒犯经义，想拨乱反正却不能。浅薄之学守株待兔，众人非议正道，自古而然，恐怕此道不被相信，而独自明志反被谴责，这是一难。从前孔继产专攻古学，有个叫孔孚的人与世俗浮沉，常告诫继产说，如今朝廷率由章句内学，你独自研修古义，古义不是章句内学，是微身之道，独善其身，不被世俗容纳，你恐怕危险啊。这是二难。流行喜好左氏春秋，想立学官，哀帝采纳，诸如拖延不肯应答。刘歆写信责备，诸博士都愤恨。公胜当时任光禄大夫，见到刘歆的议论就请求退休。司空师丹一儿大怒，诋毁刘歆改乱前人旧制，非毁先帝所立。刘歆恐惧，出京任五原太守。以军兵的学问，公众的博学，尚且迫于同门朋党的议论，最终石子俊蒙受诽谤。这是三难。王素指责郑玄数千百条，郑学马昭攻击王素之短。下诏派遣博士张荣依据经书质问，张荣推究是非，而王素应答疲惫于岁月。这是四难。王粲说，世人称一洛以东淮汉以北，郑玄一人而已，都说先儒多有缺漏，正是之道完备。王粲私下皆叹奇怪，于是寻求所学，得到尚书注，退而思考其意，其意都已尽，但仍有疑惑未明，共两篇。王绍说，魏晋浮华，古道淹没，历经三百年，士大夫以章句为耻，只有曹野之人专精自诩，不能博究，择善而从，只想以郑玄为父，以浮潜为兄。您说孔子错误，惠言正，浮不对，如此则正浮之外都是仇敌了。这是五难。物极必反，等到百年之后，当有明哲君子，恨不能与我同事。道之通行或废弃，必有其时吗？何必急于敬明之贤呢？不久请求退休，开元十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宪。陈贞杰是颍川人，开元初年担任右拾遗。当初尹太子、张怀太子、懿德太子、杰敏太子四位太子都建立灵庙，分设八个官署，设置官员和吏卒，四季由辞官进献祭品。陈贞杰认为这不合理制，进言说，君王制定祭祀制度，即使有功德的人亲缘尽了也要毁庙。四位太子的庙都是别祖，对百姓没有功劳，而陵园祠庙按时建享，有官吏守卫，与历代帝王等同。金奏登歌是用来颂扬功德的，诗经说，钟鼓已经陈设，一朝宴享他们。如果让没有功劳的人被颂扬，岂不是说 歌舞不合理度吗？周至始祖才称为小庙，不知道这寺庙想叫什么名称呢？请求撤去立足，诏令辞官不要同属，以符合礼典。古代别子被立为祖，所以有大宗小宗。如果说祭祀不可断绝，应当允许他们所继承的子孙来奉祀。皇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广泛讨论。驾部员外郎裴子瑜说，四位太子都是先帝的嫡长子，历代圣君顾念至亲而为他们设立祭祀。春秋记载晋世子说，将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秦国会祭祀我，这是没有祭祀的情况。又说，神灵不想用非族类的祭品，君主的祭祀岂不是违背吗？这是有庙的情况。鲁定公元年设立阳宫，杨氏伯禽的儿子祭祀的元祖尚且不加以限制，何况天子后代亲族及于旁系亲属，谁能说不应当呢？太常博士段同说，四座灵庙都是天子和睦亲族延续断绝的举措，对逝者赐予祭品如同对生者封赐土地，古代封建子弟难道都有功劳？活着时没有非议，死后却援引礼制停止祭祀，人们会怎么说呢？尹太子对于皇上是伯祖父服司马，张怀太子是伯父服七年，义德太子杰敏太子是堂兄弟服大公，亲缘未尽庙不可废。礼部尚书郑维忠等27人也附和他们的意见，于是四座灵庙只减少一半立足，其他照旧。陈贞杰升任太常博士，唐玄宗尊奉昭成皇后附祭于睿宗庙室，又想让肃明皇后一同升配。陈贞杰奏报说，庙中必须有配祭，一位帝王一位皇后，是礼的正规。昭成皇后有太姒那样的德行，应当升配睿宗。肃明皇后既然不是因为儿子而尊贵，应当安置在别庙。周人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比。先比是姜元，因为生后继，所以特立庙叫毕宫。晋简文帝的郑宣皇后不配享，在宫外建庙，按时致祭。请求比照周代姜元、晋代宣后的做法，将肃明皇后的神主安置在别庙，按时按礼仪祭祀。于是神主留在宜坤庙，诏令隶属太庙，不设置官署。陈贞杰又与博士苏宪进言，睿宗对于孝和皇帝是弟弟，根据贺循的说法，兄弟之间不互相作为后嗣，所以应待盘庚不排在杨甲之后，而上承先君。汉光武帝不继承孝成帝，而上承元帝。晋怀帝继承世祖，不继承惠帝。因此杨甲、孝成帝从宗庙中分出成为别庙。又说，兄弟同室朝暮位置相同，就会毁掉二庙。拥有天下的人从弥庙往上侍奉七庙，尊贵的人统系广大，所以能给予元祖。如果容纳兄弟，那么往上会毁掉祖口，天子就不能完全侍奉七世了。请求将中宗另立别庙，大侠祭实则和祭于太祖。奉睿宗继承高宗，那么裸献之礼永远有序。皇帝下诏同意，于是奉中宗神主入别庙，升睿宗为第七世。开元五年，太庙损坏，天子将神主暂放在太极殿，营建新庙，穿素服避开正寝，300天不上朝，还前往东都。伊阙男子孙平子上书说，正月太庙毁坏，这是生二位帝王的验证。春秋说，君主去世族哭后举行复祭，复祭后制作神主，特别祭祀于神主，征长帝祭在庙中，如今都违背了。鲁文公二年将西宫的神主升在闵宫之上，后来态势损坏，春秋记载了这场灾祸，解释说，西宫虽然是闵宫的兄长，但曾做过闵宫的臣子，臣子位居君主之上，这叫失礼，所以态势损坏。况且兄长做弟弟的臣子尚且不可以升，弟弟曾做兄长的臣子难道就可以升吗？庄公去世，闵宫二年举行帝祭，春秋非议此事。何况大行皇帝夏天驾崩，而太庙冬天举行帝祭，不也太急促了吗？太室是尊贵之所，如果说鲁国从此衰落，毁坏了周公的祭祀，如今太庙损坏，恐怕是要衰落毁坏先帝的祭祀吧。陛下没有祭祀孝和皇帝，先祭祀太上皇，这是先臣后君，从前生兄弟在上，如今弟弟先于兄长祭祀，从前太室损坏， 如今太庙毁坏与春秋记载完全相同，不可不明察。武后篡国，孝和皇帝忠心有功，如今他的神主被安置在别祠，不能立于宗庙世系，也已经薄待了。功绩不可抛弃，君主不可处于下位，年长者不可轻视。况且臣子继承君主，如同儿子继承父亲。所以夏禹不先于鲧，周人不先于不竹，宋国郑国不因为帝乙立王不贤，仍然尊崇他们，何况是忠心之君呢？晋太康年间，宣帝庙地基下陷梁木折断，又过三年，太庙殿陷落至于泉水，重新营建，梁木又折断。上天的谴责未必是因为朽坏而毁，晋朝不承受上天之意，所以导致祸乱。我认为应当将孝和皇帝神主迁回太庙，何必违背礼制，等同于鲁国晋国呢？皇帝认为他的话不同凡响，下诏有关部门重新讨论。陈贞杰、苏宪与博士冯宗质问说，天子七庙，三朝三墓，加上太祖共七庙，父亲为朝，儿子为墓，兄弟不参与其中。殷代从成汤到帝乙共十二位君主，其中父子相传有六世。一前凿度说，殷代的帝乙是六世王，那么兄弟不成为一世？殷人有六庙，清庙四座，加上汤共六座，殷代兄弟四人做君主，如果认为是一世，那么网上会毁掉四世，就没有祖先和迷庙了，这必然不对。古代从迷庙上推至几祖，虽然交替毁弃和迁移，但三朝三墓从未缺失。李说，大宗没有儿子就立之子，又说做别人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兄弟互相做后嗣的，所以舍弃至亲，选取原属。父子相传叫继承，兄弟相传叫接续，兄弟不入庙由来已久了。假如有兄弟代立继承统序，告祭时不能称四子四孙，而称伯考伯祖，还有什么统序可言？殷代十二位君主只有三祖三宗，说明兄弟各自立有别庙。汉室祖列七庙，而惠帝不在其中。文帝、武帝子孙繁衍昌盛，文帝成为汉太宗。晋景帝也是文帝的兄长，景帝绝嗣不在庙中。到告示世祖时称景帝为从祖。如今说晋武帝越级尊崇其父，而庙毁导致灭亡，为什么汉代除去惠帝而享国长久呢？七庙、五庙表明天子、诸侯的区别。父子相继是统一统序，朝暮排列，重视继承。礼规定兄弟相继不能称四子，明确睿宗不以孝和为父，一定上继高宗的原因。如果在庙中并列一事，就成为二母，在礼制上可以吗？礼制所不允许的，却让天子旁系继承伯考，抛弃自己的亲正统吗？孝和皇帝忠心，另外建立陵园寝庙，百世不毁，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孙平子胡乱引用西宫逆嗣作为类比，殊不知孝和皇帝升入新寝，圣上真宗刚复庙，并未有一天居于上位。皇帝对宰相说，召孙平子与博士详细辩论，博士维护之前的说法，合力排挤孙平子。孙平子引经据典辩驳分明，苏宪等人不能使他屈服。苏廷袒护博士，所以孙平子被贬为都城尉。但诸如认为孙平子孤身挺立，被礼官逼迫，心中不平。皇帝也知道他正直，长期不决断，但最终没有将中宗神主放回太庙。第二年，皇帝将要在明堂大享，陈贞杰厌恶武后所营建的明堂不是古代所谓木不雕镂土不纹饰的规制，于是与冯宗进言，明堂必须正对丙巳方向，以效法房肃新宿发布政令，太微垣是上帝所在。武后起初将乾元正寝占用于阳武之地，这是先帝听政的地方，所以拆毁宫殿建造明堂。拆除那天有声音如雷，百姓喧哗讥讽，认为神灵不悦。明堂建成，火灾随之而来。武后不修德性，不久又营建，耗尽资财及其奢侈，诡异的攘除灾变，又想延配上帝，神灵怎肯降临？况且与后宫临近，人神混杂干扰，这是所谓不能放置祭品的地方。两京是上都，四方以此为准则。天子听政却居住在汴左，无法尊视群臣。希望将明堂恢复为乾元殿， 使人认识其旧址，不是更好吗？皇帝下诏有关部门详细讨论。刑部尚书王志英等人都说，明堂瑰丽怪诞，不合礼法，是天火焚烧之余，不宜举行大享，请依据旧制恢复为乾元正寝。正旦冬至，天子御灵以朝会，如果举行大享，就祭设在元秋。皇帝下诏说可以。陈贞杰因寿终去世。施敬本是润州丹阳人，开元年间担任四门助教。唐玄宗将要行封禅礼，下诏有关部门讲求典礼仪式，旧制、冠首、喜爵都由侍中主持，召祭天神由太柱主持。施敬本进言说，周至大宗伯属有御人，下士二人掌管冠祭事务，汉朝没有御人，用近臣。汉代侍中地位很低，由吉如、鸿儒等宠臣担任。后汉少和从侍中升任步兵校尉，俸禄千担，其职责是省察起居，执持胡子，这是谢敬之臣。如今侍中位居宰相，不是御人可比。注释向神灵传达主人意愿的，不是低贱的职务。古代两位君主相见，卿担任上宾，何况是天人之际呢？周代太柱，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大夫相当于今天的郎中、太常丞，上士相当于员外郎、博士。汉代太柱令俸禄600石，如今太柱却是下士，以下士接待上天，以大臣奉侍天子，轻重不伦，不合礼制。旧制，业者引太尉登坛，业者地位低下，登坛礼仪隆重。汉朝尚书御史属官有业者仆业一人，俸禄600石，同印亲授。业者35人，以郎中满一年者称给侍中，未满一年者称业者。光禄勋属官有业者掌管宾客赞礼，员额70人，俸禄比600石。那么古代业者名称俸禄各有等级，如今业者班次低微，遵循空名，遗忘时事，这不是用来侍奉上天的做法。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张说引荐施敬本来详细讨论他的意见，因此侍中助业者根据礼仪轻重由其他官员代理领职。施敬本以太常博士担任集贤院修撰。过了一年，升任右补缺秘书郎，去世。卢履宾，幽州范阳人，是原卫都官尚书卢义熙的五世孙。开元五年，他担任右补缺的官职。他进言说，古时候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撤去灵位后仍守新丧。武后开始请求将服丧期改为与父亲相同为三年，这不合礼制，请求按照礼制办理。玄宗对此感到疑惑，又因为旧扫书的服丧制度未定，于是将问题交给百官讨论。刑部郎中田在思说，研究礼制的人聚在一起争论不休，遵循古制不一定正确，实行现在的制度未必不对。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三年，高宗时实际已实行，注入为法令已久，何必违背先帝的旨意，阻隔人子的感情，只给母亲服一年之丧，让他与伯叔母、姑姊妹相同。扫书救生的扶丧制度，太宗时实际已规定，经过百年没有不同意见，不可更改。卢履宾因此说，上元年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扶丧三年，后来虽然有人请求，但并未采用，直到垂拱年间才开始实行，以至于有祖父母在世而子孙媳妇去世扶丧两年，这不能说合适。礼制规定女子没有专断之道，所以说家中没有两个尊长，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这是统一尊长。现在不纠正这个过失，恐怕后世还会有妻子夺丈夫之权的败坏之事，不可不查。奏章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卢履宾于是极力陈述，父亲在世时为母亲设立几言只有一年，新丧则两年，父亲必须在三年后才能再娶，以表达儿子的心意。圣人难道会轻视对所生之母的感情吗？本意是为天下考虑。过去武后暗中积蓄篡谋之志，预先自我尊崇，将其衰妻服提升为斩衰三年，不久就欺凌唐氏，开启了祸端。孝和帝仅能得以反正，为氏又出现，杀害天子，几乎灭亡宗庙社稷。所以陈氏想以此端正夫妇之纲，并非仅仅针对母子之间。议论者有的说， 降低母亲的扶桑等级，不符合《诗经》所说的往级，而且与伯叔母、姑姊妹等同。况且齐衰和展衰已有升降，那么扶桑的岁月就不应不同。这是迂腐的儒生，不熟悉先王的旨意，哪里足以议论礼制呢？所谓往级，是指春秋祭祀，按时思念，是说君子有终身的哀思，何必限于一年或两年的服期呢？圣人对于礼制必定确立中道之治，使贤者和不孝者都能共同形成文理而后释怀。那些伯叔姑姊妹哪有设己言持丧葬的制度和三年新丧呢？母亲服其衰，父亲服展衰，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左散骑常侍袁行冲议论说，古代依据情感制定服制，女子以父亲为天，妻子以丈夫为天，展衰三年，情感和礼制都尽到了，这是依据本心确立的最高准则。妻子去世服丈妻，情感和礼制都减损，是为了远离嫌疑，尊崇前道。为嫡子服斩衰三年而不去官，是尊崇祖先，重视嫡子，推崇其礼制，减损其情感。孝道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所以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要去官，夫妻衰一年，新丧三年，情感已经得到申恕，而礼制有所减损，这是从尧、舜、周公、孔子以来都相同的。而现在舍弃了尊崇父权的重大意义，亏损了尊敬父亲的道义，却称之为礼，可以吗？一件有从母的名称，因为是母亲的同姓亲属，再加上旧的服制，并非无礼。嫂叔之间不服丧，是为了远离嫌疑，请求依据古制为适当。皇帝没有答复。当时谈论丧服的人各自根据自己的见解奋力争辩，众说纷纭。七年，于是下诏扶丧的祭纲一律采用古制。从此民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扶丧，有的扶七年然后行旦祭，旦祭后除去丧服，但新丧三年；有的扶七年然后行旦祭，终三年之丧；有的直接扶其衰三年。后来卢履宾在任上去世，王仲秋宜州琅琊人，祖父王师顺在高宗时任职，议论漕运之事在当时很有名，最终任司门郎中。王仲秋在开元年间历任左补阙内供奉，集贤修撰，起居舍人。当时典章制度杂乱不一，王仲秋想合并贞观礼和显庆礼，根据既然有所举行就不可废除的道理，于是上言说贞观礼规定正月上新日在南郊祭祀感地，显庆礼规定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以祈求谷物丰收。臣认为诗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礼记说上新祈谷于上帝，那么上帝应当就是昊天。郑玄说天的五帝轮流主政，王者必定感应其中之一而兴起，在夏历正月于郊外祭祀所出生的帝，以其祖先配享，并借此祈求谷物丰收。感地的祭祀在贞观礼中使用了，请求在祈谷的祭坛上便祭五方帝。五帝是五行的精华，九谷的宗主，请求将贞观礼和显庆礼都采用。贞观礼规定在南郊祭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元秋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祭祀上帝是为白骨祈求甘雨，所以月令说大于地，用盛大的音乐。郑玄解释说地就是上帝，是天之别号，在元秋祭祀是尊崇天的位置，显庆礼祭祀昊天与月令相合，贞观礼曾祭祀五帝，请求将二礼都采用。贞观礼规定祭秋在明堂祭祀五方帝、五官，显庆礼规定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臣认为周代在郊外祭祀后祭以配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先儒认为天就是感地，引用太微五帝来表明，上帝则归属于昊天。郑玄称周官中吕祭上帝，祭祀五帝各有不同的仪式和礼制，不能合并为一。所以在孝经中提到天和上帝时，解释说上帝也是天，神没有两个主，只是在不同地方祭祀，以避免与后继冲突。如今显庆礼祭祀上帝与孝经相合，但贞观礼曾祭祀五方帝，请求将二礼都采用，皇帝下诏同意，升任礼部员外郎。 去世，追赠秘书少监。康子元，越州会稽人，历任县令令。开元初年，下诏命中书令张说推举能研究《周易》《老子》《庄子》的人。集贤直学士侯兴果向张说推荐了康子元和平阳的晋惠珍，张说借此上奏，皇帝赐予他们衣钵，得以担任侍读。康子元多次升迁至秘书少监，晋惠珍任四门博士，不久都兼任集贤侍讲学士。唐玄宗将东行泰山，张说引荐康子元、侯兴果、徐坚、韦涛商讨裁定封禅礼仪。起初高宗封禅时，中书令许敬宗提议周人崇尚气味，所以在祭祀前燔柴。张说、徐坚、康子元上奏说周官记载音乐六变，天神降临，这是以乐降神，并非因燔柴。宋其以来都是先饮符酒然后燔柴，请求先祭祀后燔柴，按照贞观礼办理。侯兴国与赵东西议论，认为先燔柴降神是古来的做法，如果祭祀完毕再燔柴，神就无法降临。康子元的意见坚持不改。张说说康子元独自冲锋要抵挡一队吗？议论未决，张说请求由皇帝裁决，皇帝下诏采用后燔柴的做法。皇帝的车驾从泰山返回，减少随从官员，先停驻东都，只有康子元、吴炯、韦树以学士身份随从。很久之后，康子元调任宗正少卿，因病受秘书监退休，去世，追赠汴州刺史。皇帝曾撰写赞词赐给张说、康子元，命工匠画他们的肖像，下诏让赵东西、韦树、吴炯分别作传。侯兴果，上古人，历任国子司业，侍奉皇太子读书，去世，追赠庆王父。起初侯兴果、晋惠珍以及长乐冯朝颖一同进讲，冯朝颖能推究老子、庄子的奥秘，晋惠珍也擅长老子，每次打开篇章先熏香洗手然后才读。皇帝说，我想再找善于研究周易的人，但没有比侯兴果更贤能的了。冯朝颖最终任太子右御德，晋惠珍任太学博士。赵东西，定州古城人，进士及第，历任左拾遗。神龙初年，尚书说古时法律条目有1000多条，隋朝时奸臣玩弄法律，著入律文说法律没有正式条文规定的，出罪时举重以明轻，入罪时举轻以明重，这一句话就废除了数百条条目。从此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爱憎，被处罚的人不知其所以然，假如假意见到必定会痛哭。法律容易知晓，则民众不敢触犯而远离陷阱，文艺深奥则官吏趁机便利而结党营私。律令格式应当勘定苛条，直接写明其事，那些以准加减比赋量刑及举轻以民众不应为之类都不要使用，使渔夫渔妇都能相率远离犯罪，犯法者即使尊贵也必定治罪。法律明确则民众信服，法令统一则君主尊崇。当时的人认为这些言论很对。开元初年，升任监察御史，因事获罪流放越州，被召回副官，与秘书少监贺知章、教书郎孙继良、大理评事贤义业进入集贤院任修撰。当时江氏郎王四灵、四门助教范仙煞任教刊，翰林供奉吕相、东方号任校理。不久赵东西掌管史官事务，升任考公员外郎。过了一年，与孙继良、贤义业、贺知章、吕相都成为直学士。赵东西不久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以国子祭酒身份去世。赵东西性情放达，不关心世事。其兄赵夏日、其弟赵和弼、赵安贞、赵居贞、赵一贞、赵惠贞都考中进士。赵安贞官至给事中，赵居贞任吴郡采访使，赵一贞任安西都护。赵居贞的儿子赵昌另有传记。王四龄以太子教书郎身份罢官，东方浩因尚书触犯旨意被降为高安城，贤义业也因事获罪降为余杭令。范仙煞善于讲论，后来成为道士。开元年间集贤学士，还有尹英、陆坚、郑清说卢尊名声稍显。尹英，秦州天水人， 其父尹思真，字季若，精通春秋，考中高第，曾师从国子博士王道归。王道归称赞他说，我的门人很多，尹子难以估量，因父母去世哀伤过度，扶桑期满后不出世。左右史章说，尹元楷推荐他为国子大成，每次试殿时他讲遍三教，听讲者都听到了从未听过的内容。升任四门助教，撰诸经一书，续史记都未完成。梦见天官灵台同时征召他，醒来后召集亲族诀别，两天后去世，享年40岁。尹英博学，尤其精通老子之书，起初为道士，玄宗崇尚玄学，有人推荐尹英，召见应对，玄宗非常高兴，厚礼待他，拜为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他坚决推辞不出仕，下诏允许他穿着道士服处理政事，于是任职，专门掌管集贤院史馆的图书。开元末年去世，追赠左散骑常侍。陆坚，河南洛阳人，起初任汝州参军，因连经礼辞被处死，贬为福州参军，再升任通事舍人。有诏令起复，派中官敦促劝谕，他不就职，以给事中身份兼任学士，擅长书法，起初名叫陆有替，玄宗嘉许他刚正，赐名陆坚，随从封禅泰山，封为建安南。皇帝待他非常优厚，在宫中画他的肖像，亲自撰写赞词，以秘书监身份去世，享年71岁，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为义。郭清说，后为濮阳太守郭敬书的8世孙。开元初年，由新京城请求考试五经，考中，受拱县尉、集贤院校礼，历任右补缺内供奉，通晓隶数，博务多识。当初梁太常人访在大同4年7月于中山墓穴中得到一块铭文，上面写着，归岩土，湿岩水，殿服黄钟起灵旨，意在三上庚，堕玉七中脊，6300家成交，29重3400匹。当时没有人能辨别，于是收藏起来，告诫儿子们说，世世代代拿着铭文去请教通达之人，有能解释的人，我死而无憾。人访的5世孙人生之，隐居在商洛，抄写铭文交给郭清说。郭清说外出办事，在长乐驿得到铭文，走到夫水30里处领悟说，占卜墓地的人隐藏了埋葬的年月，并预先知道墓穴毁坏的日子。殿服是500，黄钟是11，从大同4年往前推算到汉建54年，共511年。埋葬在3月10日庚寅，是三上庚；毁坏在7月12日己巳，是七中己。家臣是12，从建武4年3月到大同4年7月，共6312个月，每月一交，所以说6300家成交。29是18，重36，从建武4年3月10日到大同4年7月12日，共186400天，所以说29重3400匹。人生之大惊，佩服他的才智。郭清说一向被李林甫厌恶，维坚死后，郭清说当时任殿中侍御史，曾担任维坚的判官，被贬为夜郎尉，去世。其子郭克军任都官郎中，吐蕃围攻灵州，军粮匮乏，德宗任命郭克军为灵下二州运粮使，转运粮食囤积在塞下，守军于是安定。卢尊是吏部尚书卢从院的三从父，从文喜尉担任学士，最终任吏部员外郎。兄长李辅中宗时期历任右补缺，突厥莫绰入侵，击败沙扎忠义，皇帝诏令百官进献破敌策略，唯独李辅尚书认为，治理好内部才能影响外部，赏罚分明则将士能尽忠效节。鸣沙之战中，主将率先逃跑，中军仍能拼死作战，整肃军法，论功行赏，就可以激励军队。至于沙扎忠义，不过是骑兵将领之才，不能担当大任，因依据古法招募百姓迁徙边境，免除徭役，按15编制，明确教令，赏赐战利品，近战则保卫家园，远战则获取财货，招募善变勇敢之人，增强各少数民族的力量，以图谋攻取，选择边境州刺史，囤积粮草，谨慎设置烽火台以备防守。中宗认为他说的对，但没有施行。李辅最终官至秘书少监。但注： 字叔佐，赵州人，后来迁居关中。他博通经术。天宝末年调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期届满后，隐居在家，甘于粗茶淡饭。他擅长春秋考教公羊、谷梁、左氏三家的长短，弥补缺漏，铸成集传，共历时10年才完成，又提炼纲目条例为历统。他阐述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认为夏朝政教崇尚质朴，质朴的弊病是粗野，商朝用敬虔来矫正，敬虔的弊病是迷信鬼神，周朝用礼仪文士来矫正，礼仪文士的弊病是浮华虚伪，矫正浮华虚伪不如用质朴，礼仪文士是质朴的末流，在根本处失教，他的弊病尚且流于末节，在末节处失教，弊病又将如何？周武王、周公承续商朝的弊病，不得已而用礼仪文士。周公去世后，没有人知道如何改变，所以他的弊病比夏、商两代更严重。孔子感伤地说：“虞舜、夏禹之道，使百姓很少有怨恨；商、周之道，无法承受其弊病。”所以说，后代虽有明君，也赶不上虞舜了。这是说，唐尧、虞舜的教化难以在末世推行，而夏朝的质朴应当加以变革来实现。所以，春秋用权变来辅助运用，用真诚来判断礼义，而以质朴之道推究人情，不拘泥于虚名，不崇尚偏激固执，顺应时宜挽救动乱，根据时代升降取舍。古语说：“商朝变革夏朝，周朝变革商朝，春秋变革周朝。”而公羊子也说：“乐于称道尧、舜之道，用来比拟后世的圣人。”由此可知，春秋采用二帝、三王的法则，以夏朝为根本，不固守周朝典制，这是很明显的。又说，周幽王、厉王虽然衰微，雅诗尚未变为风、诗。等到周平王东迁，人们习染了周朝遗留的教化，如果有善恶之事，应当用周朝礼法来匡正。所以，从平王末年断起，以汝隐公为起始，是为了拯救浅薄，勉励向善，挽救周朝的弊病，革除礼制的过失。但著喜爱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左氏解经多谬误，其书出于孔门弟子。而且《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大多是前代人，如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而孔子说左丘明以之为耻，我也以之为耻。左丘明大概像史意、迟任这类人。又《左氏传》《国语》编纂不伦不类，叙事错乱，不是一人所作。大概左氏汇集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称之为左氏，便附会到左丘明身上，这是不对的。但著的穿凿附会大多如此。但著的门人赵匡、陆贽是他的高足。但著去世时47岁。陆贽与但著的儿子但义收集整理但著所著春秋集注总例，请赵匡增删修改，陆贽编纂汇总，称为纂例。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历任扬州刺史，陆贽称他为赵夫子。大历年间，但著、赵匡、陆贽以春秋名家诗事盖以诗名家仲子陵、元仪、韦同、韦闼以礼名家蔡广成以义名家强蒙以论语名家都自成一派，其中诗事盖、仲子陵最为卓越。诗事盖吴地人，同时精通左氏春秋，以这两部经书教授学生，由四门助教升为博士，任期届满应当离任，学生们联名上书请求挽留，共19年，最终死在任上，弟子们共同安葬了他。诗事盖传有春秋传，流传不广。后来文宗喜好经术，宰相李时趁机说诗事盖的春秋可以阅读，皇帝说朕看过了，穿凿附会的学问只是标新立异，但学者如同挖井得到好水就可以了，何必劳苦地从别处求取，然后才算有收获呢？仲子陵，蜀地人，喜好古学，隐居峨眉山，考中贤良方正科，提拔为太常博士，通晓后仓、大小代、离。有关部门请求确定太祖的东向之位，并迁出县祖、一祖、二神主。仲子陵建议将二神主收藏在德明新圣庙中， 他的言论典雅正确。后来议论纷起，他又撰写《通南》给诸如看，诸如无法驳倒他。过了很久，主管黔中地区的选捕事务，乘一车路过家乡，西蜀人认为很荣耀，最终官至司门员外郎。仲子陵以文艺自娱，去世时家中只剩图书和几壶酒而已。赞曰：春秋诗艺书，从孔子时代师徒相传，历经暴秦，如丝线般未断。到汉朝兴起，废除邪书令，儒生们肆意讲授，经典逐渐兴盛。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用鲁史配合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的门人。三家解释经书各有乖谬，但仍然都依据圣人，其得失大约各占一半，义理或有错误，先如畏惧圣人，不敢擅自改动。但住在唐代，以研究春秋闻名，抨击三家不依据师承，自创学说，凭私意臆断，尊称为孔子的意思，赵匡、陆贽随声附和，于是显赫于当时。孔子去世已数千年，但著所推演阐发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未必如此。以未必如此而强行肯定，便是固执；持意己之固执而倡导于世，便是虚妄。虚妄与固执，君子所不取。但著果真认为可行吗？只能让后生穿凿附会，诡辩诋毁前人，抛弃成说，而自己纷争不已，这是但著所开启的啊。唯同京兆人，四世从祖为方志，是武后时期的宰相。唯同以研究礼闻名，德宗时任太常博士。在此之前，天宝年间，诏令上食局在朔望日向太庙进献食物，天子派宦官主持祭祀，有关部门不参与。贞元十二年，皇帝才下诏朔望日的进献由宗正寺、太常寺共同供应。于是唯同与博士陪刊建议说，礼制规定宗庙在朔望日不祭祀，远请才有。贞观开元年间，礼制与法令都不改变古制。天宝年间才开始有进献食物的事，大概是亡于因生者之事对待死者，使用宴饮的亵渎饮食，混杂亵渎的祭品，不可垂范后世。传闻说，祭祀不是由外而至，而是发自内心。所以圣人等次的使用牺牲、陈列编斗、昆虫、草木中可进献的，没有不备，以此享祭宗庙，交于神明，完备孝敬之礼。洁净的膳食，八珍百品，可口的食物，美味甘甜，称之为谢味，是用来宴请宾客，沟通人情，表示词汇的。这样看来，觐见与宴享，圣人区分为两件事，不可混淆。如今若将熟食烹制后尽享，并非以不同为敬之意。况且祭祀不欲平凡，也不欲疏略，应时制祭，以适中为度。如今元秦每月两次祭祀，不算疏略，宗庙每年五次祭祀，不算平凡，有关部门奉行，能够尽到恭敬。若再在朔望日增加丰盛膳食，就失去了礼的中正，有关部门不能尽到恭敬了。所以王者稽考古制，不敢因孝思之急而逾越礼制，不敢因肴品之多而增加滋味。希望罢除天宝年间所增加的，奉元秦以真修，奉宗庙以礼制，两者各得其宜。皇帝说这是先帝裁定的礼制，突然更改，人们会怎么说朕？慢慢在意是否可行。而朔望日进献食物最终没有废止，适逢昭陵寝宫被原野大火燃烧，暂时在瑶台佛寺设祭。又因原寝宫在山上，缺乏水源，建造者怕劳苦，想就近在行宫建造寝宫，皇帝诏令宰相百官商议。吏部员外郎杨于林建议说，原寝并非三代制度，自秦汉以来，富林设寝或远或近，则无记载。韦玄成等议论园林在兴废之初没有恰当的说法。况且寝宫所占位置在百城之中，距离陵墓不远，使诸陵的寝宫都有曲线，所以不可迁徙。如果止于百城之内，则就寝已烧毁，行宫已存在很久，借此修置装饰，又有什么可嫌弃的？有人说，太宗创业，寝宫不可轻易变动。灵玉安放神灵，神灵本性好静，如今大兴焚毁之地，喧嚣劳役近在咫尺，不是幽冥之所安，改迁为好。唯同说，先王建都立邑，不立则迁，何况有缘故呢？如今太宗寝宫遭灾， 谦儿行宫并非无故，神灵安于谦喜，因而建立寝宫，于理最为顺当。况且其他陵墓都在百城之中，就近营建，不超出封域，省力一行。皇帝重视改易先帝制度，将寝宫迁回山顶。韦彤去世后，武宗会昌五年下诏京城不允许群臣建立寺庙。宰相李德裕等引用韦彤的议论，古至庙必须在正门之外，吉凶之事都需禀告，因亲情而尊崇，不自行专断。如今让在京城外立庙，不能得到其合于礼制的本意。宫城南面九方，其中三方称为围外，地处荒僻，立庙没有妨碍，其余六方可以禁止。下诏不许，听凭依照古制在居所立庙。陈金，字庆父，是陈宜都王陈叔明的五世孙，父亲陈坚任幼补缺，翰林学士。陈金擅长文辞，长衮称赞他，将兄长的女儿嫁给他，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德宗在奉天时，听说段秀时被贼人杀害，连续七天不上朝。宰相认为正当多难之时，不以阻塞万机，天下人会怎么说？陈金说，丞相的话不对，包扬大节，抚恤贤臣，天下因此安定，何况像段秀时这样卓著特出的人呢？皇帝说，好。回到京城后，提拔为左补缺。皇帝任命卢杞为饶州刺史，陈金与赵顼、裴吉、宇文炫、卢景亮、张建共同弹劾。卢杞位居要职辅政，大臣们超过一个月不能应对，百官战战兢兢，常如刀兵夹紧。陛下再次启用他，奸贼会拓长再次兴起。皇帝不听，陈金等力争更加坚决，皇帝大怒，左右侍从惊退，觐见的人渐渐退却。陈金正色说，赵顼等人不要急着退下，极力陈述不可，以死请求。卢杞于是被废黜。皇帝即位后，营访太后，长久找不到，心意渐渐懈怠。陈金秘密上奏说，只管派遣使者寻访求索。皇帝恍然大悟，最终在位期间不敢搁置。当初玄宗、肃宗已入太庙，将献祖、一祖二神主迁到西家室，以太祖神主东向。李仪始于修烈建议，献祖、一祖在宗族辈分上高于太祖，如果合祭，则太祖的位置不能正，请收藏二祖的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肃宗从世祖南向，高宗、玄宗从高祖北向。帝辖大祭不涉及二祖，共十八年。建中初年，待宗丧期满，应当举行大辖祭。陈金以太常博士身份上言，春秋之意，毁庙的神主陈列于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和祭于祖庙，没有毁庙千主不想祭的说法。唐朝的祭祀制度与周朝不同，周朝以后祭为始封祖，而毁庙之主都在后祭之下，所以太祖东向常统其尊。司马晋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为别庙，大帝辖则正太祖之位，无所屈就。别庙祭祀高皇、太皇以下是用来续亲的。唐朝因另为献祖、一祖立庙，帝辖时则祭祀，太祖便正东向之位。得名兴圣二帝，此前已有庙，则收藏附祭二祖为宜。下诏百官广泛议论。李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说，如今议论者有三种，一说献祖，一祖清净已远而迁出，不当参加辖祭，应收藏神主于西室；二说二祖应当辖祭，与太祖并列招募，空缺东向之位；三说引二祖辖帝，则太祖永不得全其使，应以二祖神主附祭于德明庙。虽然如此，于人神之意未厌。景帝已受天命始封，百代不迁，而又配天尊无与上，到地辖时暂时屈就招募，以身孝尊先，实是神明之意，用以教导天下之孝。况且近代蔡摩等已有诚意，并非没有根据。请大侠祭时，奉献祖神主东向，一祖神主居昭位，景帝神主居木位，重本上顺，为万代法。当时议论者都赞同，于是归还献祖、一祖神主侠祭于庙，按颜真卿的提议执行。贞元七年，太常卿裴玉上书说，商周两代已谢，即为始祖，往上没有更尊贵的祖先，所以合祭时次序井然。 汉朝承受天命，以高皇帝为始祖，所以太上皇不按招募次序参与合祭，为以武帝为始祖，晋以宣帝为始祖，所以高皇、楚氏、征西等君主也不按招募次序参与合祭。景皇帝最初受封于唐，唐推尊他为始祖，而宪祖、义祖因清源已尽从庙中迁出，却仍然居于东向之位，这不合礼制的祭祀，神灵不会享用，希望交给群臣商议。于是太子左庶子李荣等人上书说，仅按近代孙卿的议论，太祖以前即使有神主，帝祭和侠祭也涉及不到，所能涉及到的是太祖之后尚未毁庙并已升入二挑的神主，所以即使过了百代也能涉及到。宪祖、义祖在最初受封之前，清源已尽，神主迁出，上比三代，那么帝祭、侠祭涉及不到。太祖以下，比如世祖，就是春秋所说的臣于太祖。汉代讨论废除郡国庙时，丞相韦玄成建议，太上皇、孝惠帝清源已尽，应当毁庙。太上皇的神主应当埋在他的陵园，孝惠帝的神主迁到高庙。太上皇在太祖之前，神主埋于陵园，不参与帝祭、侠祭、献祖、义祖的情况与此相同。孝惠帝迁到高庙，在太祖之后参与帝祭、侠祭、世祖的情况与此相同。魏明帝将楚氏的神主迁到陵园，每年由令臣按时节进献祭祀。东晋时将征西等祖先迁入西厢房，一同称为挑，都不参与祭祀。所以唐朝初期直到开元年间，帝祭、侠祭仍然空着东向之位。到设立九庙时，追尊献祖、义祖为祖先，但在祝文中对三祖不称臣。至德年间又重新建庙，于是不为弘农府君设立神主，因为祭祀涉及不到他。广德年间开始让景皇帝居于东向之位，因献祖、义祖两位神主清源已尽，停止侠祭而收藏起来。颜真卿引用蔡摩的议论，重新奉献祖神主东向，以义祖为招，景皇帝为目。不记得蔡摩的议论近代未曾采用，而唐代一招的王法是否可以拿来做标准呢？我们认为长祭、帝祭、交祭、社祭没有两个至尊，埋藏、毁弃、迁出、收藏各自按道理判断。景皇帝已经居于东向之位，一日之间改换，不能说合乎礼制，应当重新将献祖、义祖两位神主收藏于西室，以符合祭法。远庙称为挑，离开挑成为坛，离开坛成为善，坛和善有祈祷就祭祀，没有祈祷就停止的意义。太祖得以正位，没有什么不妥。吏部郎中刘勉等十二人议论说，天子以承受天命的君主为太祖，诸侯以最初受封的君主为始祖，所以从太祖、始祖以下，清源已尽就依次毁庙。到秦朝灭绝学术，汉朝无暇顾及礼制，晋朝有失误，宋朝沿袭，于是有了连王庙的制度，有了虚设太祖之位的情况，而且不排列招募，不是所谓的有次序，不建立依次毁庙的制度，不是所谓的有递减，连王庙不是所谓的有所区别，虚设太祖之位不是所谓的只有一个至尊，这就是礼制废弃的原因。传说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用天子的礼仪祭祀，用士的礼仪安葬。如今献祖、义祖两位祖先在唐朝未承受天命时还如同是，所以高祖、太宗用天子的礼仪祭祀他们，而不敢让他们居于东向之位。如今改变这一做法，岂不是乱了先帝的次序吗？周朝拥有天下，追尊太王，王继为王的礼仪，到祭祀时清源已尽就毁庙。汉朝拥有天下，用天子的礼仪尊崇太上皇，到祭祀时清源已尽就毁庙。唐朝追尊献祖、义祖两位祖先以天子的礼仪，到祭祀时清源已尽就毁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周官有先公的挑、先王的挑，先公迁出的神主藏于后继庙中，那就是周朝未受天命时的挑吗？先王迁出的神主藏于文王、武王庙中，那就是周朝已受天命时的挑吗？所以有二挑是为了区分不同的庙。如今从献祖以下如同先公，从景皇帝以下如同先王，请求另立庙来安置两位祖先， 那么实行周朝之道，恢复古代制度就合适了。工部郎中张建等人请求从县卒以下全部进入招募行列，空出东向之位。司勋员外郎裴叔说，李说亲爱亲人所以尊重祖先，尊重祖先所以敬重宗族，敬重宗族所以凝聚族人，凝聚族人所以宗庙庄严，宗庙庄严所以社稷重要，在太祖之上又追尊祖先，就违背了尊重祖先的意义。在太庙之外另外设庙祭祀，就使得社稷不显重要。汉代韦玄成请求将神主埋于陵园，近代于喜请求将神主埋于庙的两阶之间。于喜依据左传自我论证说，先王每日祭祀父亲和祖父，每月祭祀曾祖和高祖，每季祭祀集于二条，每年霞祭集于谭和善，最终帝祭集于交宗十世，这就是所谓的交宗之祖。于喜请求在家室中建十世来安置神主，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家室是用来安置太祖以下的，不是太祖以上藏神主的地方。没有地位低的人居于正位，地位高的人居于旁边的道理。如果在陵园中建十世安置迁出的神主，采用汉晋旧制，霞祭和帝祭各进行一次祭祀，或许接近于春秋所说的变通之政。当时陈经以考公员外郎的身份又说，兴圣皇帝是献祖的曾祖，义祖的高祖，以曾孙复祭于曾祖高祖的庙中，从人情上说非常顺利。金兆少尹为武说，霞祭是大和祭，帝祭是排列挑庙的次序，在应当举行霞祭的年份通常让献祖东向，然后按义祖之后的招募次序极尽亲亲之意，到帝祭时则太祖设席于西边，排列众神主于左右，这样太祖不被降格，献祖没有委屈。当时众儒者依据左传子其圣不先复时请求迎奉献祖的神主暂时东向，太祖暂时回到墓位。潼关魏仲子陵说，所谓不先复时是左丘明针对鲁文公的逆嗣而说的，儒者怎么能知道夏朝世系数目不足时说与不先于滚呢？魏晋的始祖大都年代较近，始祖之上都有迁出的神主，引用毕公师，那么永远关闭也可以，依据余主的做法，那么埋在陵园也可以，因为元祖的挑庙，那么助攻也可以，因为太祖地位确实较低，那么虚设其位也可以。然而永远关闭和埋在陵园是臣子所不安的，如果虚设正位，那么太祖的尊崇没有时机得以伸张。请求将献祖义祖二位祖先迁到德明庙和兴圣庙，这样比较顺当。有人说二位祖先另立别庙不能合时，况且德明兴圣二庙在帝祭霞祭的年份都有进献祭祀，这已经是分别享用祭品了，为何单单怀疑二位祖先呢？国子四门博士韩愈综合众人的议论申述自己的观点说，第一种意见认为献祖义祖两位神主应当永久收藏在家室，我认为不可。按礼制霞祭时毁庙的神主都要核实，如今收藏在家室，到霞祭时难道不让他们在太庙享用祭品吗？如果二位祖先不参与就不能称为合祭。第二种意见认为两位神主应当毁弃并埋掉，我认为不可。按礼制天子七庙一坛一扇迁出的神主都藏在挑庙中，即使百代也不毁弃，霞祭时则在太庙中享用祭品。魏晋以来才开始有毁弃埋葬的议论，不见于经书。唐朝建立九庙用周制来推论，献祖义祖还在坛上的地位，可以毁弃埋葬而不参与帝祭霞祭吗？第三种意见认为二位祖先的神主应当分别迁到各自陵园，我认为不可。二位祖先在太庙中享祭二百年，一旦迁走恐怕神灵依恋不舍，不愿在下方小庙中享用祭品。第四种意见认为应当奉神主复祭于兴圣庙而不参与帝祭霞祭，我认为不可。李治说祭如在，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献祖义祖来说是子孙，如今让子孙东向废弃父亲的祭祀不能称为典制。第五种意见认为献祖义祖应当在京师另立庙，我认为不可。凡是礼制有降有杀，所以离开庙成为挑，离开挑成为坛，离开坛成为善，离开善成为鬼，逐渐疏远，祭祀越来越少。 从前鲁国立阳公，春秋非议他，说不应当取已经毁弃的庙，已经收藏的神主重新筑宫来祭祀。如今议论正与此相同，所以我认为都不可以。古代殷商以玄王为始祖，周以后即为始祖，太祖之上都各自为帝，而且世代数目已经久远，不再祭祀他们，所以始祖得以东向。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对于现祖异祖来说是子孙。在帝祭侠祭时，现祖居于东向之位，景帝在昭位或在墓位，这是祖先因孙子而尊贵，孙子因祖先而屈就，神道与人情相差不远。而且常规祭祀多，合祭少，那么太祖屈就的时候少，而伸展的时候多。与其伸张孙子的尊贵，废弃祖先的祭祀，不如顺从祖先的尊贵呢。刘勉又呈上帝侠议政十四篇，皇帝下诏让尚书省集合百官，国子监如官，明确决定可否。左司郎中陆纯上奏，根据李以及诸如的议论，恢复太祖的正位是正确的。太祖正位之后，那么献祖异祖两位神主应当有所安置。如今议论者有四种说法：收藏于家室，设置别庙，分别迁到各自陵园，附祭于新圣庙。我认为收藏于家室，则进献祭祀没有定期，不合周人收藏二挑的义理。设置别庙开始于曹魏，礼中没有记载，司马进时讨论过，但未采用。迁到各自陵园，乱了宗庙的制度。只有附祭于新圣庙，帝祭或侠祭时进行一次祭祀，差不多合乎礼制。皇帝犹豫不决。贞元十九年将要举行帝祭，陈经又上奏说，帝祭是大和祖宗，必须遵从太祖之位，端正招募次序，请求下诏让百官议论。尚书左仆射姚南仲等人请求将献祖异祖的神主附祭于德明庙和兴圣庙。鸿胪亲王权深眼之说，周人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所以师清庙章说祭祀文王，为何不说太王王祭？因为太王王祭以上都附祭于后祭庙，所以清庙得以祭祀文王。太王王祭的尊崇是司礼，附祭于后祭庙不敢以司礼夺公礼。古代先王迁庙的神主按招募和藏于祖庙，现祖异祖的神主应当附祭于新圣庙，那么太祖东向得以尊崇，现祖异祖的神主也各得其所。当时主张附祭于新圣庙的占十分之七八，天子还犹豫没有最终决定。到这时群臣逐渐明白，表示二位祖先本来是追尊，并非有受命开国的宏大功业，又加上王权等人引用诗礼论证明白，皇帝豁然开朗，于是决定将二位祖先迁到新圣庙，只在帝祭侠祭时各享受一次祭祀。下诏增扩新圣庙的两个室，适逢祭祀日期临近，庙尚未建成，便用丝绸搭成临时室，将神主放在庙墙之间，奉新圣帝德明帝的神主居住其中。庙建成后举行复祭，从此景皇帝得以东向。陈经从博士现役开始，经过二十年才决定，诸如没有后话。皇帝赐给陈经飞衣银鱼带，昭陵寝宫站在山顶上，宦官们害怕汲水困难，请求改换地方，宰相不能反对。陈经说，这是太宗的意愿，他的简朴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度，不可更改。议论的人多依附宦官，皇帝说陈经的意见好，最终没有迁徙。皇帝器重陈经，认为他有宰相之才，想要重用他。恰逢陈经患了疯癫病自杀未死，又声称中书舍人崔斌、御史中丞李问诽谤自己，皇帝派人查问没有证据，但陈经仍然从考公员外郎两次升迁为给事中，都兼任集贤殿学士。皇帝怀疑陈经是被嫉妒者重伤，宦官接连前来慰问赏赐。后来在延英殿应对，皇帝告谕他让他出朝，陈经沮丧惊骇地跑出去，被贬为秘书少监去世。当初皇帝讨伐李希烈，财政困乏，陈经与户部侍郎赵赞请求征收民房屋价税，登记商人财产，强行借贷。宪宗曾经问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时听说德宗刘王良汉很久才返回，究竟是谁招致祸乱，给我说说。李吉甫回答说， 德宗刚即位时亲自实行慈爱节俭，经崔右辅辅政，四方企盼达到大治。崔右辅去世后，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奸佞之人蛊惑，说河北叛臣可以用武力征服，甜言蜜语先入为主，主上听信了。而陈经赵赞为皇帝征收乌价税，强行借贷商人钱币，导致内外怨恨，亲身遭遇大乱。祸患起源于信任小人，剥削下面以奉承上面，依赖上天之灵，失败而没有灭亡。皇帝遗憾痛恨地说，陈经和赵赞真是贼臣。陈经没有儿子，以侄子陈包为后嗣。陈包的孙子陈伯轩推辞著作左郎的官职，没有接受。再曰，德宗的弊政征收房税，借商钱，公事最为严重。顺宗为太子时，想极力陈述，因惩戒王叔文的劝谏而停止，他的畏惧如此。那些小小的臣子冒犯龙颜而进谏，难啊。他在位时间短，志向不在百姓身上。宪宗听说抱脸的命令首先出于贼臣，感慨叹息，爱护百姓到了极点。等到任用诚意，皇甫伯谏者不听，新立之臣败坏君主的德行太厉害了。倡当，河东人，父亲倡璀任左散骑常侍，代宗时与裴冕、贾至、王延昌在集贤院代治，最后任户部尚书。倡当进士及第，贞元初年担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朝廷内外丧期已满，皇太子和诸位亲王将要服丧三年，皇帝下诏让太常寺商议太子的丧服。倡当与博士张健、刘冕、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期衰三年，这是通用的丧期。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规定。晋元皇后去世时，也曾对太子的丧服有疑虑。杜预议论，古代天子服丧三年，下葬后即除去丧服，魏朝也以下葬作为服丧期限的节点。皇太子与国家一体，如果不改变丧服除去，那么东宫的臣仆也会穿着丧服出入宫殿。太子于是在族哭后除去丧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下葬，太子的丧服期限国史没有记载。到第二年正月，让晋王担任滨州都督。既然已经任命官职，应当已经除服了。如今皇太子应当依照魏晋的制度，下葬后行于祭，于祭后行族哭，族哭后除服，心中守丧三年。宰相刘孜、齐应、召见倡当等人询问，儿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不曾吃饱过。如今太子穿着丧服侍奉膳食，直到下葬，可以吗？如今规定，群臣服期衰三十天后，因公务除服，应当以此作为服丧的期限。于是请求依照宋齐时期，皇后为父母服丧三十日除服，入宫朝见时穿墨色丧服，回宫后穿丧服。又补缺木制尚书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一样。汉文帝因为宗庙设计的重要自我贬义，于是以日代替月，后代不能改变。太子是臣子，不能像君主的制度那样为母亲服丧，不应有宴享。只有晋朝下葬后因公务除服，议论者用诡辩之词迎合当时君主，不值得效法。如今有关部门的议论损害教化，败坏风俗，常情所压抑。正是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代记载礼制的缺失，从今天开始难道不重大吗？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是古礼，本朝服丧三年，臣认为三年太重，只有实行古礼才得礼制。德宗派内常侍马清绪对穆制说，太子有辅君、监国、问安、事善的事情，有关部门认为三十日除服，下葬后脱去丧服，用墨色丧服守丧直至结束，有什么可疑的呢？穆制又上奏书说，太子对陛下是儿子的道义，也是臣子的道义，君臣以义，那么辅君、监国有权变夺情。父子之间问安事善，本没有穿丧服的嫌疑，古代没有穿丧服而废弃这些事的。叔王以下服丧三年，难道就不能问安事善了吗？太子、叔王都是臣子，不应有太大差异。况且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她的父母是世人平民，以天下人的母亲为世人平民降等服丧，可以。太子是臣子，以臣子为母亲降等服丧， 可以吗？因宫是厨服，不是骨制。进入宫门变换丧服，如今一年以下丧服的惨制就是如此。太子早晚侍奉，不能与因宫厨服相比。用墨色丧服夺情，是因为战事。如今不监国辅君，为何要抑制夺情呢？儿子对于父母理智不同，而感情相同。太子侍奉君父的日子长，回报母亲的日子短，忍心使他失去美好名声吗？于是诏令宰相与有关部门重新商议。倡当等人说，礼有进入宫门脱下齐衰的规定，开元礼中皇后父母服丧12月，依从朝旨则13日除服。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丧5月，依从朝旨则5日除服。恐怕穿着丧服入室，伤害至尊的心意，不单是因为战事而夺情。太子因宫除服，穿墨色丧服上朝，回宫穿丧服，斟酌变化作为制度是可以的。宰相于是让太常卿郑叔泽起草奏章，下葬后族窟，11月小祥，13月大祥，15月旦祭，入宫朝夜时穿墨色丧服。又下诏询问墓志，墓志认为虽然不能遵循古礼，还是比魏晋的制度好得多。宰相于是说，太子居皇后丧，到朝廷则抑制悲哀，承受慈爱，实在是臣子的最高品行。只因内心与丧服内外相称，如今墓志请求在朝外下诏，无害于在内穿墨色丧服。臣认为行为表现在外，而丧服在内不同，事情不是至诚，违背德教。请求下达明诏，采纳郑叔泽的议论，天子听从了。等到董进替代郑叔则为太常卿，皇帝说，皇太子服丧一年是由于谏官的建议，起初不是我的本意。倡当等人请求遵循魏晋旧例，是最恰当的议论。倡当后来在果州刺史任上去世。林运，字复梦，泉州莆田人，父亲林丕，字茂彦，因为聆听多山鬼吟词，百姓厌苦，撰写了《五鬼论》。刺史樊晃上奏任命他为聆听县令，因治理政绩升任别驾。林运世代通晓经学，西川节度使韦高征辟他为推官。刘辟反叛，林运向他晓以逆顺之礼，刘辟不听。林运又写信恳切劝谏，刘辟大怒，将他囚禁在狱中，并且要杀他。将要行刑时，林运大喊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得死算是幸运了。刘辟爱惜他的正直，暗中命令行刑人抽剑磨他的脖梗，以此胁迫他屈服。林运斥骂道，死就死，我的脖子难道是玩奴磨刀石吗？刘辟知道不能使他屈服，释放了他，贬为唐昌尉。等到刘辟失败，林运名重京师。李吉甫、李绛、武元衡担任宰相，林运写信讽谏说，国家有稀土，如同右臂，如今臂不附体，北边到滨郊，西边到千陇，不过数百里就成为外域。金元、凤翔、滨宁三镇都是右臂，大藩镇拥毛越者数十百人，只有李抱玉请求收复和黄，任命将领不得其人，应当提拔行伍中的杰出者，让他们守卫秦陇。王者攻城作乐，制定制礼，有权臣制作乐曲，自立丧祭，顺命器，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你做司徒。唐以为高，杜佑、王鄂、李继安为司徒，官职不责人。卢从史、于高模最大而行轻，农桑不到1%，农夫一人供给百口，残妇一人供给百身，在下面竭力劳作的人，饥饿不得食，寒冷不得衣，边防士兵面有菜色，而将帅纵容奢侈自养，中等人户十户不足以供给一个无功的士兵，百名士兵不足以供奉一个骄横的将领。这六件事都是当时最大的弊端。林运也是被韦高所引荐重用，但极恨韦高的专制，感愤而陈说。然而林运嗜酒多处犯人，宰相搁置不用，苍井的成全征辟他为长书记。不久，成全献上四州版籍，请求朝廷派官吏，而军中习惯割据地盘，畏惧归附朝廷，挟持成全抗拒命令，使成全不能离开。林运陈述君臣大义，小玉守将，人人释然，于是成全得以离开。林运升任礼部员外郎，刑部侍郎刘伯除向朝廷推荐他出任邵州刺史。 曾杖杀门客陶玄之，将尸体投入江中，没收他的妻子为娼，又因贪赃获罪，被杖流儋州而死。林运能言善辩，曾有一个姓崔的人夸耀其士卒，林运驳斥他说：“崔杼是齐君，林放问礼之本，优劣如何呢？”那人低头不能回答。韦公素是隋朝仪同三司冠成公韦约的七世孙，元和初年任太常博士兼修撰。宪宗将要行更吉礼，下诏韦公素起草遗典，仪容举止很完善。太子少傅判太常卿是郑于庆庙中有两位祖母，对父既有疑虑，向有关部门请示。韦公素议论，古代诸侯一娶九女，所以庙中没有两位嫡妻，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妻后妻都是嫡妻，两位父继没有妨碍。晋骠骑大将军温峤有三位继室，怀疑是否都应称为夫人，以此询问太学博士陈叔。陈叔说，妻虽先死，荣辱都随从丈夫，按照礼制父继于祖姑，祖姑有三位，则各自父于旧所生的那位，这都是夫人，活着以正礼相待，死后不可贬低。于是采用了陈叔的议论。况且嫡妻与继室在古代有不同制度，在当今没有等级差别，父继配享的礼仪怎能不同？亲氏的请祭供奉两位妻室，庙享岂能不同？古代继室是应妾，如今是嫡妻，不应援引一娶之力相比，使子孙的荣享不能得到。有人说，春秋记载鲁惠公元妃孟子去世，继室已生子，生子是孟子的侄弟，不进入惠公庙。宋武公生仲子，嫁到鲁国，生桓公，而惠公去世，设立公室供奉他，不复祭于惠公，而另立公室是为什么？是追从父亲的志向。然而这怎么相比呢？回答说，晋朝南昌府君庙中有荀、薛两世，景帝庙中有夏侯、杨两世，唐朝睿宗庙则有昭成、肃明两位皇后，已故太师颜真卿祖庙中有殷、刘两世，两位夫人并父已有先例，各位儒者不能提出异议。起初睿宗的忌日所在月份太常寺上奏初一，十五停止朝会，上时进献素食，停止奏乐，其余日子在便殿处理政务，备有供奉仪仗，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得以侍奉，其他不是奏事的人不得夜见。忌日前三天和后三天都不处理政务，忌日和会日的第二天，百官到侧门叩拜慰问，后来成为常例。到这时，韦公素上言礼规定忌日不奏乐，但没有祭月，只有晋穆帝将要纳后，对康帝的祭月有疑虑，将此事下议给有关部门，于是荀纳、王洽等人引用祭时、祭岁来批评这种说法。如今有关部门沿袭前代所禁止，在25月丧期内有停止朝会、撤除音乐的事情，丧期结束则礼制更改，亡者不以私情逾越礼制，所以旦祭后喜悦奏乐，逐渐去除哀情，不容许追远，而设礼反而加重。如今太常寺即使是郊庙祭祀也停止练习音乐，这是所谓反而加重而慢待神灵。有关部门完全禁止中外奏乐，这是所谓无故而撤除音乐，希望依据经义裁断改正其错误。有诏令中书门下省召集礼官学官商议，都说应当如韦公素所请求，皇帝致令批准，在官任上去世。许康佐贞元年间考中进士，弘慈科连续考中，家中苦于贫困，母亲年老，请求担任知院官，人们讥笑他不择俸禄，等到母亲丧期满后，所有征召任命都不接受，人们才知道他是为亲人而屈就，由此有名声。升任侍御史，以中书舍人担任翰林侍讲学士，与王启都受到文宗恩宠礼遇。皇帝读春秋到婚事五子于季，问道：“婚是什么人？”许康佐因为宦官正强盛，不敢回答，皇帝嬉笑而罢。后来在蓬莱殿看书，召李训询问，李训回答说：“古时的婚祀就是今天的宦官，君主不接近行于之臣，认为这是亲死之道。孔子记载此事作为警戒。”皇帝说：“朕近来接触的行臣很多了，能不忧虑吗？”李训说：“各位先帝之道而不能疏远，厌恶而不能除去，陛下能想到这一点是宗庙的福气。”于是内部谋划剪除宦官。 许康佐知道皇帝的心意，于是称病辞官，被罢免为兵部侍郎，升任礼部尚书，去世追赠吏部尚书，谥号义。各弟弟都考中进士，而许尧佐最先考中，又考中弘慈科，任太子教书郎。贞元八年，许康佐相继考中，许尧佐官至谏议大夫。